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琪，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啊，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就关心弟兄姊妹的精神健康的问题。所以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一定要锁定收听这个节目。非常非常感谢神呐、啊，过去两个月吧，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不在我们当中。今天他已经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参与这个节目，再次的感谢神。廖医生你好吗？
周迅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大家都非常熟悉廖医生的声音了。那廖医生呢，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过去参与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差不多有18年左右了。这座一点一滴的这样的分析跟教导，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对精神健康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我素琴呢，也常常借助热线电话听到弟兄姊妹讲到，也因为廖医生或者是过去赵医生的帮助的缘故吧，对精神健康有一定的认识之外呢，也知道好好的吃药了。所以今天如果是你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或者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需要啊，廖医生帮助你的时候呢，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吧。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刚才在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到后台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所以你想上线的话，希望你尽早的打电话给我们。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韩姊妹在线上，我们一块儿来听她的电话。喂，韩姊妹，你好吗？
哎，您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韩姊妹。今天廖医生也在我们当中，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韩姊妹你好。
是是是，很高兴啊，韩姊妹今天打电话来，你有哪一方面的需要你就说。
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反正问题还挺多。我就上次跟师母你说嘛，就是我，就我之前17。我现在是今年都35岁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十七岁的时候就因为学习压力睡不着觉，然后去看医生。一开始说是神经衰弱，就睡不着觉，因为学习压力弄得神经衰弱那种。然后最后医生又说是然后上高一的那年嘛，没有上，就是没有读完，辍学回家了，然后就想不开，也有过自杀行为那种，然后去看医生，医生就说是抑郁症，最后严重的时候又说是双向的，反正最后也吃了几年药，吃了4-5年药，好一点了嘛，以前跟你说，然后结过婚之后有小孩子，那没有吃药了，犯过，然后今年感觉好像又想就是又犯了这样，我就问。想问一下，我这要不要吃药嘛？上次你跟我说要继续吃药，我就跟您通过电话之后也吃了药了，也把以前那个药也吃了，现在感觉稍微好一点。我就想再问问廖医生，我这个情况到底是双向的还是什么单纯的抑郁什么？我去看医生了，也到我们这边那个医院去看了，那个医生还是说是双向的，
所以你是双向情感障碍是不是？
双向情感的。
好， 那你刚才呢就是很简单的讲了一下，我相信廖医生要跟你多一点的互动才能够更了解你的情况，然后来断定是不是双向情感障碍，所以我就把时间交给廖医生。
嗯，韩姐妹你好，我听到你的情况都是很多年前，因为是学习压力导致可能出现抑郁症的情况，当时医生给你的错误的诊断是神经衰弱。坦白说就是很多时候不同的医生可能按照当时的精神的情况症状可能有不同的诊断，有一些时候是焦虑症，以前比较多是神经衰弱，现在我们比较普遍用的一个比较标准的诊断是抑郁症。刚才姊妹你说双向情感障碍这个是也有一些医生会用这个诊断来形容一些人他的情绪，除了是低落抑郁之外，还有一些发脾气啊，情绪高涨。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小心比较清楚就是有没有一些很严重的躁狂的症状。刚才我们听到韩姊妹说的情况都比较是是形容一般较为常见的抑郁症。
是，
我想问多一点，韩姊妹这一年最近你感觉有出现一些情况，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的感觉啊，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我就是最严重的时候，以前说我抑郁症吃药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连续几天睡不着的觉的时候，就是出现过幻想，就出现过幻想。然后去年2021年过年的时候，也因为颈椎的问题，我颈椎很严重，引起我就是有几天睡不着觉。当时我也没有吃那个能管睡眠的药，然后就睡不好觉，我就突然一下出现幻想了，就想着自己是什么是，反正就是出现幻想了，就像电脑头脑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就出现幻想，想着自己是耶稣呀，是白雪公主，反正就是瞎编的那种幻想，就像当时自己都忘了自己怎么就自己当时在那种情景当中就有点迷糊了，然后吃过药之后。我家里人那时候我有几天睡不着觉，我也自己感觉紧张，那医生给我的那个药名字我提前买的药，然后出现幻觉，那个那天夜里反正也吃了那个药了，睡好觉了，然后第二天醒来也就知道，反正自己也知道，就跟感觉就像喝醉酒断片那样的，反正就出现幻想，自己也知道那个片段。但当时有点迷糊，不清楚在那个环境当中呀。
是，你说你出现幻想是什么时候？今年什么时候？
就去年，2021年的时候，2021年农历12月份，快过年的时候。
哦。
有没有其他的抑郁症的症状啊？比方说，常常都不开心啊，容易哭啊，思想很闭关啊。没有动力啊，没有兴趣啊。
对，就出现过幻想之后，我吃了一两个月之后就那个，然后我就停药了。我大多数都是很抑郁的那种，就像说的很悲观的那种状态，就是心情很不好，就是很低落。反正有时候，反正心里还老是害怕。我这次感觉这次想就感觉老是害怕，怕这怕那的，就想着以后。想着以后我想着我现在30多岁了嘛，又感觉又像犯病了。我现在就有一个小孩，然后家里反正生活上面有点压力吧，就想着以后我感觉我现在都30多岁了又犯病了，我就想着我以后如果再犯病的话怎么弄。我很就是现在对这个病有点怕了，然后想东想西的胡思乱想，然后对有时候心情也很不好，就感觉自己钻牛角尖，钻到一个胡同里面了，就是感觉有时候掉在井里面那种感觉，就很难受，出不来了呀那种。
是、
我们通常都有一些要看清楚有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比方说绝望啊，自杀的念头啊，有一些发很严重的脾气啊，会有暴力的行为。我想问你有没有这一类的症状？
没有，没有想去 自杀什么的，你说那种，就也没有想很，没有想发脾气，很暴力，没有暴力冲动，很冲动的感觉。
嗯，另外就是我们要看一个人的平常的生活，能不能够维持他原本的功能，比方说家庭主妇啊，做家里的工作啊，在外面打工啊。年轻人就是学习啊，读书啊，你的情况能不能够维持啊？你平常的工作啊，生活。
现在就是不能维持工作生活了呢。现在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又发病了，天天都是我妈在这。我因为上半年原来是在上海那边打工，然后今年下半年本来我老公说想让我回来老家带小孩读书。然后我一来老家这个地方，因为老家的地方以前我在家可能就是我就想着我们老家的有人知道我有这种问题嘛，我就感觉很丢脸。来到老家了，我就很紧张，然后就感觉病又严重一点了。然后就天天就是对生活，就是天天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就是出门可能都害怕的，怕这怕那，然后一天天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事。我现在也没有上班。对小孩子学习什么，其实我也没有心思辅导他学习什么的，他那个课业我也教不了他什么。
嗯，
现在天天都是我妈在这陪着我。嗯，有时候帮我
就听韩姊妹讲的情况都比较影响，日常的生活都比较明显。
对，
我们讲就是一般人有忧郁症，这个是很常见的，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口有这个情况出现，你首先不要太担心。
嗯，
以前都有严重的症状，但是吃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你都好过来，有家庭生孩子，甚至不需要长期看医生，不需要吃药。
嗯，
这个是很好的经验，就是这个病是可以治疗，也治疗得很好的。
对，
但是要明白就是这个抑郁症我们通常都医生会按照情况一段时间之后就停药，减药停药，好像你的情况。但是也有40%-45%的患者会10年之内会复发的。
哦，
好像韩姊妹现在可能是复发，
也是40%-45%的人，
七十，
哦，70%，
大部分的人都有可能在10年之内复发，
有可能会复发。
有一些人复发的情况很轻微、很短，这个就可以不理会，也可以。但是好像韩姊妹已经，一段时间也比较影响白天的干活啊，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治疗。刚才你讲有次药物，我想韩姊妹知道，就是通常药物的治疗我们需要一段时间，如果情况能够改善，治疗的好才可以停药。
对，
刚才你讲就是吃完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又好像不太好，我鼓励韩姊妹要找专科医生，如果可以的话再按照他们的建议用好的药物尽快帮你治疗的好。
是，
你以前17年前的情况就是1-5年才可以停药。通常我们如果能够尽快有好的药物，通常希望可以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是，
通常如果情况不太坏不太严重，越早越去好好的治疗，通常需要治疗的时间更加短。所以如果好的话，幸运的话，半年-1年都可以完全停药了。
哦，非常好的消息，非常好的消息。所以韩姊妹啊，就是鼓励你，真的是要看专科的医生，然后对症找医生给你治疗，对症下药的治疗，应该是在半年-1年之内，你的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
嗯，因为这一次都是以前的病的复发，
对，
药物是很重要，但是其他方面都不要忽略。就是要到外面呢，做户外活动啊，运动啊，见朋友啊，找好的兴趣活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
就现在，现在就是感觉自己天天想得多，在家带孩子也感觉压力大，然后我天天就现在怎么做什么事情就忧郁不定， 就是下不了做不了决定一样，就是一回这样一回那，就自己都做不了决定。我想问一下廖医生，这是不是这个病呢？他也是引起的这样的。
这个病不单影响情绪、睡眠、动力，也影响专注力、记忆力、
嗯、
做决定的能力。所以很多人都像韩姐妹有这个情况，就是想来想去啊，没有动力去做改变啊，去踏出一步啊，到外出啊，见人啊，找帮助啊，想教会啊。等等，所以我建议就是你找一些你可以信任的朋友、弟兄姐妹，跟你一同帮你祷告，
对，
鼓励你，支持你，也可以常常关心你的情况。一定要找一些人可以支持帮助你，就容易一点，不是一个人单独去面对这个困难。
是的。而且呢，我们也听到你的这个需要的之后呢，空中辅导的团队呢也会为你祷告。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神，让廖医生可以跟你这样的互动。你一定要记得，只要好好的吃药的话，你的病是可以好起来的。而且呢，不要太在乎人家怎么看。你听我们的节目，尤其是精神健康的话，应该知道现在大部分的人呢很容易都会有忧郁症。所以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越在乎的话，你会越紧张，好不好？
对，我就是，对，就是很在乎。
好，那姐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等电话，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有需要的时候你再打电话跟我们联络，好不好？
哦，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想着，有时候想着想出去，不在家带小孩，想出去打工，我感觉自己可能会好一点。你说我这种想法。
韩姐妹啊，这样吧，明天早上9:30到12:00，我还会在这里听电话。你明天早上能来电话吗？我们可以深入的跟你再交流这件事情，好不好？
好。那我再问一下廖医生，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廖医生，我这次这种情况到底是双向还是抑郁呢？单纯的抑郁。
如果单从你形容的症状，很大机会是抑郁症。
嗯。好，
抑郁症，
对，我们就跟你谈到这了哈。好，那这是韩姊妹的电话。
为什么要等到失望的时候？
最近老是从身体上面走不出来，一点都不想活下去了，感觉好累。
我问，像我们这个不能动了，就想自杀，能不能得救？
我就是比较恐惧心理呗，就是有点焦虑，胡思乱想，老是担心这样不好的事情，那样不好的事情，担心呗。
为什么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我的心灵才投靠你，我的神。
在圣经里，神一而再地说，不要惧怕，这不是一个命令，而是神对我们的邀请。神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爱里，因为在神的爱里面不单没有惧怕，他的爱也可以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口，释放我们内心的痛苦。神知道我们的惧怕常常是来自于我们伤痛的过去。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他以恩典围绕着我到永远。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曲子妹的电话。喂，曲子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兄，你好。
你好，曲子妹，你可以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打个招呼。
廖医生，你好。
曲子妹，你好。
嗯，好。
你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是，听到了，你可以大声一点。你今天来电话，我知道你有需要，你就直接说好吗？
啊，好的好的，我就是现在就是想给那个廖医生说一下我女儿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不是事隔这好一马上一年过去了，就是那个这不上学了嘛，然后之前就是想让她9月1号想让她上学，就是怎么劝都不去，每天都就是你一说起上学她就哭就闹的，完了突然在这个。11月1号之前那天就说就告诉我明天他要出门干啥干啥，我也没告诉我去干啥去，
嗯，
完了我就寻思我看着他的书包装好了，但他没告诉我，因为他害怕，一直之前都说了好几次没去上嘛，完了这次就自己决定了，完了第二天早晨才告诉我却说去上学，然后这不自己那个感谢神，这不是自己那个啥的吗？但是他现在去上学了，就是当时他决定的时候，可能是自己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是说什么，还是听到什么，还是看到什么触动了他这个勇气，
嗯嗯，
就是上学的这种勇气。
是，
但是那个就是真正去上学了以后，这几天了，这不11月1号到现在。这几天了，今天8号，这一个周嘛，
是，
就这几天吧，他天天，他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他就难过，就早晨起来就不愿意去，反正就是哭闹，也有时候哭，有时候不闹，反正也是，就是每天都退缩。你真正你早晨送走了去了吧，他等中午再接回来的时候也挺好的，所以到晚上，那就忧虑，就是说明天又得去上学。晚上的时候他说他睡觉睡不太好，就是总是担心明天还得去上学，就这样式的。然后那个再一个就是他总说他一忧虑就是难受的时候心会疼，
嗯，
这是这一点，就是说在这几天上学的这些症状哈，然后心会疼。再一个他就说，他说到学校里就他不是不喜欢学习，就是不喜欢学校那个环境，然后一到学校那个环境里他就有点害怕，所以这是第二点，这是就是他上学的这些有毛病哈。完再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哦，我就是想知道，就是说他每天他一上学吧，他今天又说这两天考试，期中考试，妈妈考完试我休两天。我说那你休两天不像过星期六星期天一样吗？到再去的时候不是也很难过吗？这样适应的不挺好的吗？我说你就你就先慢慢的去呗，这不是给那些老师都打过招呼了，谁也没人管你，然后那个也不放声，就也不吱声了，然后就说哎呀真难过的，就说一句，但是说完了他去了吧，也不知道他就这么念叨念叨还怎么事儿，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我就现在每天他上学吧，我也提心吊胆的，就是我不知道他这种情绪是属于正常的，还是属于就是怎么说呢，是哪一个阶段。再一个就是他这个药，就是这种状况是不能停。我想问您这个廖医生。
哦，我先问一下，女儿现在上几年级啊？
本来该上初三的，这不是去年休学休了一年嘛，又接着又退了，
嗯，
还是在上初二。
哦，现在上初中2年级，你说他现在吃的药能不能够停药？他现在在吃什么药呢？
吃的是奥沙西泮片，还有安黄 B 类片，还有那个普兰片。
哦，医生怎么说？
都知道吧？
医生怎么诊断你的女儿？
之前这不是我不是跟你打过好几回电话吗？
嗯，
之前的时候就是到处都去看了嘛，
嗯，
一个地方说一个样，一个地方说一个样，有的说精神分裂，有的说抑郁，还有的说焦虑，反正有的说不严重，有的说严重，最后就是这回8月份这回连北京都去了，连上海也去了，不过从哪里看完了以后他都给换药的，不是吗？换完了药，最后这一次这个药是从北京他一个专家给看的，给吃的这个药，但是后来就是疫情嘛，没能再去复诊，然后那个就是一直吃吃的，刚开始是也没什么效果，我的感觉自己的认为哈，我的认为我女儿的病就是说 不是从医学角度谁去一看哈，他就是这种抑郁症、焦虑症这些都说挺严重的。我就是目前我自己的认为哈，我当然感谢神，我认为也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一直觉得我闺女、我女儿就是说吃哪个医生所诊断开出的药都没有效果，就是她现在的好转也不是因为吃药，我觉得，但是这个药吧。也不愿意，也不敢停，没有真正的专。其实他们专家，他们也看不到，就是说这孩子到在医学方面，他们不就是抑郁症吗？对不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医生诊断他是忧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每一次医生给他吃的药，你觉得都没有什么果效，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嗯，
对对对。
那他现在有一点好转，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我一直就觉得他就是那个邪魔，就是咱现在灵里的说法，就是灵里的征战，就是那些邪魔、邪东西、邪灵来那个攻击他。
哦，你觉得是邪灵的攻击？
嗯，
那你今天打电话找廖医生，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想知道，就是他现在上学的这些状况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就是那个药的话，是不是能停？
哦，
医学方面的吗？
好的，
我刚才不说了吗？那是我自己的认为，不是吗？
是是是。好的，那我们请廖医生回答。
嗯，鞠姐妹，你女儿的情况肯定是蛮常见的，在学生初中、高中都有很多的孩子有这个情况出现，
嗯，
很多时候是忧郁症，
嗯，
也有一些是焦虑症，比较罕见，
嗯，
比较小是精神分裂症。
嗯，
我相信你的女儿的情况很大机会都是忧郁症的，焦虑症这些症状。
嗯，
无论是忧郁症、焦虑症也好，很需要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孩子可以保持有一个习惯，就是就算不是一个礼拜五天想学，都尽量可以有一天两天，不是整天都希望可以上午啊甚至下午想半天的学，都尽量不要完全不尝试啊。我听到你们的态度都是尽量鼓励他想学，这个是对的，但是一定要跟用两方面去处罚。第一就是心理，就是小孩子的心理通常都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难处，他们没办法可以回到学校，有些时候是恐惧，害怕同学，害怕某一些老师，甚至害怕学校这个建筑物。我们有一些孩子就是看到学校他们都很紧张，发抖，
是，
所以很多时候是焦虑忧郁这些症状。他们忧郁就是他们没有动力啊，没有兴趣啊，他们回到学校觉得很不开心啊，
是
学业很差，他们就有很多负面的想法，所以就这两方面就影响他们不愿意想学。但是这个病很重要，就是不要放弃，一定要跟老师好好的协调
沟通，
好好的沟通，就是尽量让孩子一个礼拜早两三天尝试想学。
哦，
比方说一三五甚至是一个礼拜两天的早上都要鼓励他们尝试。
嗯，
就算他们去到学校感觉很不稳定，他们早一点离开回家，这个都比较好过不尝试，
完全不去，
不想学。所以一定要跟老师好好的沟通，
是
因为他们有些老师他们不太熟悉这个情况，他们可能说就是你们一直好才回来啦，不要勉强了，但是这个态度也不是最好的，
是
尽量就是一步一步鼓励他们尝试。第二就是一定要找到好的生理的方法。刚才我听到曲姐妹问可不可以停药，现在的情况肯定不可以停药，甚至一定要找更好的医生。
是，
如果你们的医生不帮你们处方药物，你一定要找一些医生可以帮助女儿的。主要有两种药物，最重要不是抗忧郁药， 更加不是抗精神分裂的药，但是有两种药是很重要。第一，刚才你的女儿，你形容她有睡眠不好啊，失眠的情况，一定要处方一个低分量的安眠药，可以帮助孩子睡得好。
哦，
但不要太重，因为如果太重，他们就早上的时候没办法起不来，
对、
啊，所以一定要用很低分量的安眠药。第二就是刚才讲，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很焦虑啊，没有勇气啊，很担心啊，甚至有身体的反应，就是心痛。
嗯、
啊，刚才你形容心痛，这些药物一定要用一些抗焦虑药。
嗯，
用很低分量的抗焦虑药。我们尝试有好几个小孩子，学生就是早上吃一点抗焦虑药，他们身体的不舒服啊，肚子痛啊，头痛啊，心痛就可以控制得好，他们就感觉好一点，就可以尝试外出尝试回校了、
嗯、是
所以两方面，心理加上生理的方法，
心理跟生理，对
呀、
啊、嗯，我觉得廖医生这个提醒非常非常的重要。姐妹啊，我要告诉你，刚才你那个想法是错误的、嗯、他一定要接受药物对症下药的治疗、嗯、千万不要说是什么邪灵而耽误了孩子的这个治疗的过程。所以呢，刚才廖医生讲的就是说、
嗯、
心理方面你都要多一点的鼓励他，让他去尝试。那生理方面呢、
嗯、
就是要找好的医生，让好的医生能够看准他的问题。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小分量的安眠药，让他能够睡得好，也不是不要太多的分量，不然的话早上起不来。另外就是早上的时候可以吃一点点抗忧郁症的药。
那个不是周师母，其实他就是、因为他这不是自己去上学了嘛，上学了以后他开始就是说就是对，就是恐惧，像你刚才我跟你说的恐惧，明年上学他有点担心。正常他没去的时候他睡觉挺好的。
所以呀、所以这就是刚才廖医生说的、大部分的孩子当他有这个病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反应，是非常正常的。
对啊，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是如果他们能够达出一步，能够尝试回到学校，甚至有一些孩子我们安排跟老师安排，就是如果他们在早上想学的中间的时间他们感觉很焦虑很不安心痛，我们就给他吃一个抗焦虑的药。
抗
焦虑时候就像、
嗯、
就算是早饭出门口之前吃药，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学校途中都需要再服用多一次的药。
哦，
就这个有些时候就用这个办法。通常如果他们克服得来之后，一段时间很快，可能几个礼拜好几天之后，他们跨过这个心理的困难，心理的
障碍吧，
障碍，对，障碍，他们就可以之后习惯想学，可以克服之后就可以停药了。
对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他一定要好好的吃药。
就是现在那个是什么情况？就是他现在我这不是跟学校也沟通了吗？老师，他都没有停止不去。就是说每天去的时候会心里难过，这是什么？
对对，刚才
吧，然后就是那个这个药吧，是北京医生开的。当时开的时候吧，他是说就是他的情绪非常的不好，那个当时那个医生说就是说等情绪好一点的时候，那个他会再给调药，让去复诊。疫情的原因一直没能去复诊。这个医生就没法去到北京再去开，让他再去看看，就是应该还需要调什么样的药。就是现在的话，我就是刚才我都那个把药的名字告诉廖医生了，我是这种情况需要调啊，还是我在当地的这个就是这个医院给开的药，从来没有开这种药，我不知道去上他那里看再调的话有没有用处。你说那个
大部分我们最重要就是处方安眠药。这方面这些困难的孩子，他们很多时候睡眠不好，就一定要处方安眠药。
哦，
肯定有一些 小孩子啊，年轻人可以适合服用的安眠药，医生很清楚的。
是，
但是第二就是分量一定要很低，所以你又跟医生沟通，如果这个分量他们起床很困难，就要减一点分量，可能一粒变成半粒。
嗯，
早上的药就是好像我们成年人吃的安定类的药，就是抗焦虑药，
嗯，
也是一定要分量很低，如果太重他们很累就没办法想学。
对对，
啊，第二刚才我没有提到，就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师，他们明白孩子，他们进到课室里面呢，有很多孩子，很多同学，他们可能出现有些恐惧，
对，
有些时候就是安排孩子不是进到课室，不是上课，但是在学校找一个地方，
嗯，
有些时候找一个房子啊，找图书馆呢，啊，让他可以
休息，
可以安静，一个人，
对，
也可以的。
是是，好啊，姊妹，我们觉得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能够在当地再跟医生再沟通，给他低分量的安眠药，让他吃了早上能够起床，晚上又能够睡得好，这样的时候呢，鼓励他去上学，那我相信将来他会越来越好。好吗？那今天我想时间的关系就跟你谈到这，这是曲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时，这个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7分。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再次的提醒你，13229966322。今天晚上是精神健康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金姊妹的电话。喂，金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嗯，静姐妹，你好。
是。
你好。
是。啊，静姐妹，
我想说一下我的情况。
嗯，你说。
我简短一点说啊。
好。
然后我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主要是从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也记不得我多大了，然后我们那里的话一般都有一种庙会啊。庙会没关系，然后我们那有那些是唱戏的啊，干嘛的，然后都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听戏。有一次是我妈妈带我去听戏，听戏的时候呢，然后当中我就是没有和妈妈在一起，我就跑出去了，跑出去走在一个就是我们那里的房子是那个平房，很矮，但是上面是平的，可以站人的。我走在那走，突然性有一个人，他穿了一些，就是那种戴了面具啊，身上穿的就是那种，就是说给我的感觉是恐惧的。然后我走那走走走，他突然性从房顶上一下子下来，吓到我了。吓到我了的话，我那时候我感觉也没有什么，但是我就是今年吧，今年的时候经常性会有，就是说这种的惊恐的感觉。因为我的感觉我上半年就有，但是我没有在意，我说应该是没关系，但是这一段时间这个把月就有一点特别的，就是说出现的特别反复。比如来说我爱人在外面做事回来的话，他我在注意力集中在做菜呀，或者在做什么，他一下进来跟我打招呼，我能当时一下就感觉那个心啊就跳出来的那种感觉。
哦，
会有这种很大的一个呢，会有这种感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这，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十月份这个月当中的话，我思想上面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嗯，
对，就是说爱人如果出去了，然后一下子没回来啊， 他出去了没带手机，我没法联系到他，我就会有一种负面的思想，他会不会出事了呀？
嗯，
就会有这种呢，自己吓自己的感觉。还有一种就是说情绪上面的问题，比如来说，我特别有一个不好，我也知道不好，但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改变。我在比如来说，我可以自己会设定时间，我要是在两分钟之内我要做什么，我做不到，我心里就是没有达到自己那个要求，就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的不舒服。或者说我两分钟之内的话，我做这两分钟，这两分钟之后我就不做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有时候的话，自己会对自己说没关系，再做一下。好，自己当时是这样的，但是过了以后就感觉很难过，为什么没有坚持自己说出去的话，这样也是使我一个困扰。另外的话就是在前两天然后我也是从一个教会散会以后回家去跪在那里祷告，祷告了以后，在祷告当中突然间呢，我女儿来喊我，我就没有理他，我就最后我祷告完了，然后祷告完了，我思想上就有一句话，他就说你就是说你这样做就好像是一种伪装，他这句话就蹦出来了。后来的话，如果孩子在找我跟我说什么事情，我马上就是没有注重孩子的那个，我反而是我的情绪伤到孩子了。
是是，你怎么样伤害孩子呢？
就是说比如来说是这样的话，然后孩子会跟我说妈妈，然后老师说明天要买什么，我说暂时不用买了，不知道呢，现在不要跟我说，我会这样的一下把他给就推出去，不要让他在我旁边，
就是否定他是吗？
不是否定，就是说我不，暂时我心里不舒服啊，我不想听他说话，我就要把他给推出去。
哦，就是让他离开你对吗？
哎，对，让他离开我，对，不要和我说话，让我自己安静，我有这个。但是这样的话，孩子，我没有跟孩子说我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给孩子会造成一些负担，就是因为这个，我现在跟小孩子是有一些写的负担，孩子会在我面前有一点点的惧怕。他不知道我怎么回事。然后还有时候的话，比如来说我思想上好像就是有一个画面出来，他会给我看，我就是我孩子跟我说话，说的就是那种我让孩子去写作业，孩子没有写作业，不听我的，我说让他去现在去写作业，他没有听，他要等一会儿，或者是我上午不写，我下午再写，他就反着逆着背逆着那样。但是来说，我有时候我的自己的心里也会有这种，就比如来说，我们有读经打卡这个方面啊，我有时候的心态是，叫我就是心里的那个状态，哎呀，我今天圣经不读了，不打卡了，就是这一种呢，好像要是聚会的时候，哎呀，我今天不想去聚会，我不去聚会了，就是这段时间有这种的心理状态，就是叛逆的那种，就跟一个孩子叛逆的一种心态一样。
是是是，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今年38。
38岁。所以你说你小的时候，在庙会里面跟妈妈去听唱戏的时候，有那种惊怕的感觉。小的时候是大概几岁啊？
大概的话，我现在反正有十几岁了，应该是。
哦，十多岁。好，那我
应该有十多。
听了这么多，我把时间就交给廖医生。
好的。
静姐妹，听到你形容给我们听的你的经验啊，你的感觉啊，你的想法啊，都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恐惧，也不算是我们平常讲的惊恐症啊。你的情况不是惊恐，是相反是焦虑，就是很多事情你都很担心，很不安，很不舒服，甚至出现有一些没有耐性啊，发脾气啊，有一些激动的反应，这个都是比较常见，我们讲就是一般的焦虑症。有一些名称就是广泛焦虑症，甚至是经常焦虑症。我想问静姐妹，这些情况 出现有多长时间呢？你今年38岁，你什么时候什么年纪开始出现你刚才讲的情况？
这差不多就是这一个多月最频繁，就是这种的情况，现在都影响到我的思想上面，就是说我都不能安静下来读圣经，也不能安静下来祷告，然后那种负面的思想会在我脑袋里面去反复，反正给我的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
嗯，所以就是一个多月，所以上半年呢，去年都没有这些情况，对吗？
嗯，对，以前就是有惊恐的那种感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一个多月特厉害。最近就是影响到我自己的生理状态了，我都感觉到。
嗯，你告诉我，你以前有惊恐是什么意思？什么惊恐啊？
就是，比如来，我是那时候是小的时候嘛，然后跟我们那里有一种是庙会，每年
不是小的时候，
啊，是
我是我想问你，就是去年一
这，
两三年有没有问题啊？
哦，这个的话就是惊恐的话，就是说我的爱人或者是我的孩子啊，谁呀，啊？他从我后面回来啊，就是本来是给想给我一个惊喜，反而是给我一个惊吓，那种吓得让我心里受不了。
嗯嗯，就是他突然出现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对
对
对
对对对对，那种的吓我很受不了。然后我也跟孩子跟家人也这样说，我说你给别人旁边应该别人会那，但是你不要给我这种状态。
嗯
嗯嗯，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你晚上睡眠的质素怎么样？第二就是你白天的生活，你在家里啊，在外面工作的表现怎么样啊？有没有问题啊？
然后现在就是影响到我注意，就是说晚上的睡眠的话，就是也是在这个把月吧，晚上睡眠都是就是翻来覆去，没有那种深睡眠的感觉。然后在做事的当中，不像以前能够安定心下来做事。反而就是说坐下去坐个个把小时，马上的心里就要起来就活动一下，然后再能够是安定坐一下事，不能够定心。
是是，嗯
嗯，
睡眠不是很好。
嗯，你白天有没有工作啊？或是在家里的做
白天白天有工作。
嗯，做得好吗？
就是说不是很理想，自己都感觉到不达标，但就是自己来。对自己的标准来说不达标，然后就使自己有一种的失落感。
嗯，情绪有没有低落啊？有没有闭关啊？感觉自己没用啊？绝望啊？自杀的念头有没有啊？
嗯，这种没有，但是就是有那种，比如来说会有一些负面的思想啊。要是说我今天做的产品，比如来说应该能做个5-6千个的，我只做了2-3千个，那种思想会有种思想蹦出来，你好慢呐，啊，你好笨啊，就这种思想会出现。
是，
我想问你，你生活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困难呢？压力啊，烦恼啊，婚姻的关系啊，好吗？
婚姻的关系还好，就是说在养育孩子上面我有压力，因为我有4个宝宝。
你有4个孩子啊？
对，我2个在上高中，一个在上小学，
嗯，
还有一个在上中学。
嗯，好好，可以跟静姐妹首先，我给你一些我的观察，就是你的情况可以看讲就是不是很严重，
嗯，
也是比较短时间的，就是这1-2个月才有这么多的焦虑的症状。以前都是有一些恐惧啊，害怕，这些都可能是正常的。
是，
但是只要2个月，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哈，可能是生理的原因，哈。如果有一些妇女，她们是年纪大概50岁，就很容易，我们要想就是不是内分泌啊、更年期的原因。但是姊妹你的情况可能有很多人都是睡眠不太好，
对，
白天就有很不安焦虑，想来想去，有很多奇怪的恐惧啊，担心啊。因为1个月，所以我们都建议就是首先不要太担心，有一些人可以慢慢调整过来就可以改善，但是如果情况维持多1-2个月、3个月、6个月，你肯定要找医生看，因为这个情况如果维持几个月都没办法自己可以调整，你一定要找专科医生帮你。
对，
很多啊，很多活动你可以帮助自己有疗效的。第一就是睡眠睡得好一点，
嗯，
尽量可以维持每天吃八个小时的睡眠。第二就是一定要尝试做运动，每个礼拜做三次的30分钟带有运动。如果你可以维持睡眠运动好一点，有机会你自己可以慢慢好起来。
哦，感谢
神。但是如果没办法改善，你一定再过多一两个月你开始要找医生看了。
对，那姐妹啊，刚才医生讲得非常清楚哈，你是刚才有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也会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一定要记得做运动，另外呢要睡眠睡得好。那如果下个月或者是再过一个月你还是这个问题更严重或者是没有减轻的话，那个时候再来电话。而且廖医生现在已经跟你说了，如果继续严重的话你一定要看医生，好不好？那时间的关系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金姐妹的电话，因为时间我们赶快来接听下一个电话，是吴姊妹。吴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志母。
哎，你好，吴姊妹。
你好，我以前有打过，前一年有打过电话，也有跟你发过信息。
是是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你可以直接的说，今天晚上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你讲讲情况吧。
那我就说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说我自己的思想，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也就是以前是孩子的问题就很困难。我虽然说孩子现在变好一点，但是跟我沟通交流他就不爱跟我沟通交流，我又一个人，我老公又没有经常在旁边嘛，那我一没上班我就会思想很混乱，就会想着一些就自己无缘无故的会哭啊，或者这些东西事情，好像头脑里面老是有什么东西，感觉想着其实那些东西可能不要去想的，可能神都会有他们，但是还是不行，还是自己会想，想着想着就哭，哭了到时候心情就非常低落的那种感觉，
是
自己一个人就那样。
嗯，
有上班还好一点，一没上班就会整个人就很没力气那种，就会胡思乱想。
嗯嗯，
就会那样子。
所以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胡思乱想，然后呢想完了之后就会哭。如果是上班的话，你的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的话就会好一点，对不对？
对，因为上班的话我因为是在学校当保育员的，我因为对着孩子，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很难受，但是我都有祷告，我说祷告神说给我力量，给我那个，我要带孩子不能有情绪化，所以说相对来说有孩子的笑声会影响我心情化。一回来现在最近疫情几个星期都在家里跟孩子上网课，就整个人就很难受，就好像只要晚上一回来就一安静下来，一个人一安静下来就很难受，因为暂时就我跟孩子一起生活。
好，
我老公没在旁边。
哦哦，好，那个丈夫不在你身边是吗？
是。
好的，我把时间交给廖医生吧，因为我们只有6分钟的时间了。
嗯，
哦，好。
吴姐妹，我想问多一点，你有多少个孩子？
我就一个孩子。
年纪多大？
16岁了。
16岁，他的问题现在有什么是不是学业啊、行为有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这么担心他？
因为这个孩子今年时间有限，这个孩子前2-3年他初中的时候，3年初中他只有加起来可能1年的时间都没有读到，就是没去读书，就有点那个时候心里去看的时候有点稍微的焦虑忧郁症，就稍微轻微的有去做那个EGO里面去做见证嘛。那现在就是说，虽然说现在后来读了5年专，高中没考到，读了5年专，现在就是他的，虽然说不是说他很会，但是就是他的一些，可能就因为一个孩子嘛，就现在我跟他说话，他觉得哎呀，不要跟我说了，你走开，也不爱出去运动，上学就读来读往，一下也有，他说他没事，但是一下又担心他，一下自己。
好，我相信孩子的问题是蛮长时间的，就是过去几年他的情况都比较困难想学，所以我首先鼓励五姊妹不要这样想，就是你的孩子可以跟你好好的沟通。
嗯，对，
这方面不是很容易，也不需要勉强，但是不要放弃。但是这个时间里肯定需要身边有一些人去鼓励啊，支持你啊，帮你可以说话，可以让你有一些平安啊，跟你祷告啊。因为你的情况刚才告诉我们，就是思想很混乱啊，无事乱想啊，另外就是无缘无故的哭，这些都是忧郁症的症状。
是
另外就是你的情况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面对你。第一就是要找一些可以信任的朋友弟兄姊妹帮你去好好的重整你的生活。你的生活不是单单上班，不是单单跟你的孩子生活，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生活的一些意义，有一些乐趣，有一些比较平衡的生活。
是
啊，因为如果你的情绪不好，我们很担心，不是单单担心你，你的孩子还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母亲，
对，
才可以好好的成长。我希望你的家人身边的朋友弟兄姊妹可以有机会了解你的困难支持你帮助你。第二就是如果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刚才你讲无缘无故的哭，这个就是没有原因的低乐，就是忧郁症的征兆。如果情况都是维持一段时间，你都考虑又找心理辅导甚至精神科的帮助因为辅导啊药物都可以帮助你。
对，
因为如果你不好好的处理你的情绪，我们最担心就是不单单是你受影响，如果你情绪不好，你怎么样可以继续鼓励你的儿子可以面对往后的生活？
对
啊，
对
对，因为孩子现在说话就是不听，我也是，
我觉得吴姊妹啊，吴姊妹，你听到我们讲话吗？
听到。
你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呢，这个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对你的生活不好。那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一些教会的姐妹们可以帮助你、陪伴你，或者是你参加一些小组的聚会，你有机会跟他们分享。跟他们讲你心里面的这种你的情绪，让更多的人为你守望跟祷告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很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你要找你有兴趣的事情去做，你不要只是把所有的焦点放在孩子的身上，丈夫又不在身边，
十几年了就是我一个人照顾他，所以说我现在
你要学会，
现在有教会生活，还有点朋友，以前没教会生活就是都没有什么，
多扩展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的圈子，跟教会弟兄姐妹多一点的来往。那你自己想想你最喜欢些什么事情，你喜欢运动吗？你喜欢跳广场舞吗？或者是你喜欢出去逛一逛呢？这些东西对你自己也有帮助的，你要去想，为你自己着想，多一点的想一想怎么样善待自己，好吗？因为今天时间我们也差不多了，所以我想刚才廖医生给你诊断的你是忧郁症啊。
对啊，我首先需要五姊妹要清楚明白，就是上帝是知道你的困难。
对，
今天已经有医生可以告诉你，你的情况很大机会是属于抑郁症的时候，你一定要找人去帮你。
对，
最好就是找一些有经验的心理辅导或者是精神科医生，让你好好的治疗，你才有好的精神情绪去帮助孩子。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跟五姊妹谈到这里，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特别在祷告当中纪念五姊妹跟今天打电话来的这些主内家人。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